好，我们今天要继续看耶利米书第二十四章。这一章圣经记载了耶利米所看见的一个异象，也就是看到两筐的无花果。在这一章圣经的一开始，耶利米他很清楚地说明他看见这个异象的时间。他说是在约雅敬的儿子耶哥尼亚，也就是约雅金被掳之后，所以大概就是在约西亚王死后12年左右，也就是耶利米他做传道工作有30年，已经有30年的时候。借着这个异象，神向耶利米宣告了在犹大百姓当中的两组人他们的将来。所以我们先来看一看耶利米他所看见的这个异象。那刚刚我们已经提到耶利米很清楚地说明他看见异象的时间，在耶和华把这个异象显给耶利米看的时候呢，乃是巴比伦王尼布甲林撒已经把犹大王约西亚的孙子还有约雅敬的儿子约雅金已经被掳到巴比伦去了。那这个事件是记载在列王记下第24章，在列王记下的第24章第10节，那时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的军兵上到耶路撒冷围困城，当他军兵围困城的时候，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就亲自来了，犹大王约雅金和他母亲臣仆首领太监一同出城投降巴比伦王，巴比伦王便拿住他。那时是巴比伦王第8年，也就是公元前597或598年左右。巴比伦王把耶和华殿和王宫里的宝物都拿去了，将以色列王所罗门所造耶和华殿里的金器都毁坏了，正如耶和华所说的，又将耶路撒冷的众民和众首领并且所有大能的勇士共10000人，连一切木匠铁匠都掳去了，除了国中极贫穷的人以外没有剩下的，并且将约雅金和王母后妃太监与国中的大官都从耶路撒冷掳到巴比伦去了，又将一切勇士7000人和木匠铁匠1000人，都是能上阵的勇士，全掳到巴比伦去了。巴比伦王就立了约雅金的叔叔马探雅代替他做王，给马探雅改名叫西底加。所以耶和华把这个异象显给耶利米看的时候，约雅金王已经被掳到巴比伦去，而且巴比伦王立了约雅金的叔叔西底加做王。所以耶利米看见这个异象是在西底加做王的期间，耶和华把这个异象显给耶利米看。这里耶利米书以一个方式，一个表达方式，这个表达方式他说耶和华指给我看，耶和华指给我看，这样的一种表达方式就表明耶利米他是处于看异象的一个经历，也就是说耶和华指给我看，这并不是他在做梦，乃是神用异象的方式来把这个神要向耶利米启示的事件神的旨意来显给耶利米看。所以我们在阿摩斯书 我们看见也是用同样的方式，那我们和合本的翻译用的比较不一样的表达方式。在阿摩斯书第七章的第一节说，主耶和华指示我一件事。第七章第四节，主耶和华又指示我一件事。第七节，他又指示我一件事。但是我们看到阿摩斯是看到一连串三个意象，然后第八章，主耶和华又指示我一件事，我看见一筐夏天的果子。类似这里耶和华就问阿摩斯说，你看见什么？他说，我看见一筐夏天的果子。然后这个耶和华就来解释他显给阿摩斯看的意象。所以照样在这里，耶和华只给耶利米看，乃是耶和华把一个意象显给耶利米。耶利米看到的意象是什么呢？他说，在耶和华殿的前面放了两筐无花果，一筐是极好的无花果，好像出熟的无花果，另外一筐是极坏的无花果，坏得不可以吃。如果你对圣经比较熟悉，你应该有这个印象，无花果在旧约里面经常的出现，大概在整本旧约出现了60次，通常是表示平安和安全。所以我要找一个经文，我自己找不到，但是我自己很清楚记得说，他们当耶和华带给他们赐福和恢复的时候，他们是坐在无花果树下来吃他们的这些出产。但是在巴勒斯坦，无花果的收成通常一年有2次。这里说那一筐极好的无花果是好像出熟的无花果，所以无花果2次的收成，第一次是在6月底的时候成熟的果子，那就是出熟的果子。这个6月底无花果有第一批无花果成熟可以收割，这就是出活的果子。第二次的收割收成是在8月到9月的时候有第二次无花果的收成。而耶利米看到的异象，这两筐的无花果有一筐是极好的，是好像出熟的无花果，另一筐是极坏的，坏的不可吃。所以接下来我们看到耶和华跟耶利米之间的对话，于是耶和华就问耶利米说，你看见什么？这也是类似我们刚刚说的阿摩斯的经验，还有耶利米书第一章，事实上耶利米也2次看见异象，照样耶和华都问耶利米，你看见什么？于是耶利米说，我看见无花果，好的极好，坏的极坏，坏的不可吃。当耶利米回答耶和华之后，耶和华他就为耶利米来解释这个意象的意思。耶和华的解释很清楚地显明一个很重要的真理，那就是神的意念非同人的意念，神的道路非同人的道路。这是在以赛亚书第55章第8节到第9节，神向以赛亚先知宣告说，借着以赛亚先知宣告说，耶和华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雨雪从天而降，并不返回，却滋润地土，使地上发芽结实，使撒种的有种，使要吃的有粮。我口所出的话也必如此，绝不突然返回，却要成就我所喜悦的，在我发他去成就的事上必然亨通。 现在当耶和华来讲解耶利米看见的无花果树的这个意象所具有的意义的时候，我们很清楚可以看见，在当时当约雅金王跟一些犹大的领袖还有木匠和铁匠被掳到巴比伦之后，那些还留在耶路撒冷的百姓，很自然的他们有一个假设，这个自然的假设乃是他们会认为那些被掳的人是被神所抛出去的，所以在神的眼中看，那些人是坏的无花果。但是那些有幸被留下来的人，他们认为则是那个好的无花果，是值得被保留的。因为被掳到外邦，所以在他们眼，在他们的想法，被掳的人是那种坏无花果，是被神抛弃的，是不值得保留的。但是我们还留在耶路撒冷的人，我们既然被保留，没有被掳，那我们就是那个好无花果，是神把我们保留下来。但是我们看见耶和华的解释却跟当时这些留在耶路撒冷百姓他们的想法跟看法是完全不同的。神的意念和神的计划完全不是人所以为的，神的道路也不是人所假定的。因为神的旨意跟神的计划乃是要信实的来成就神的应许，这个观念要想清楚啊。为什么神的意念神的道路非同我们人的意念？因为神已经定了永恒的旨意跟计划，他也向他的百姓给予他们应许，所以神他的道路他的计划主要是要信实的成就他的应许，乃是为了百姓的益处。因此我们来看看神的旨意跟计划到底是如何。第四节说耶和华的话临到我，然后第五节开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这里特别强调耶和华是以色列的神，强调耶和华是跟以色列立约的神，基于他拯救的恩典把他们从埃及为奴之地拯救出来，他跟以色列百姓立约，他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耶和华的百姓，但是他们必须要遵行耶和华跟他们立约所赐给他们的诫命、律例和典章。所以这是当耶和华来解释这个无花果树的意象，首先强调他是跟以色列立约的神。然后耶和华说，被掳去的犹大人，我将看他们是如同这些好的无花果一样。所以耶和华就解释说了，那一筐好的无花果像出熟的无花果所指的是谁呢？他说被掳去的犹太人犹大人，耶和华说我将看他们，在耶和华看眼里面他们是如同这些好的无花果一样。其实这些被掳的犹太人并不比那些仍然留在耶路撒冷的人要好，不是他们比较敬虔，所以神说在神眼里面看他们是那筐好的无花果。被掳的犹太人并不比那些仍然留在耶路撒冷的犹太人要好，他们是有同样的罪。所以这里神说他看他们如同好的无花果一样，乃是出于神的恩典，是神恩典的拣选，不是因着人的善行，这非常重要。当神看被掳的人是好的无花果，其实 整个国家，我们读耶利米书前面，耶利米书对整个国家，无论是君王、领袖、祭司、先知、百姓的斥责，整个国家都败坏了。那神看这些被掳的人如同好的无花果，这是出于神的恩典，是基于神恩典的拣选，不是因为人的善行。接下来耶和华就宣告他的旨意，他说他们是我打发离开这地到加勒底人之地去，为了他们的好处，为了他们的好处。耶和华宣告这些被掳的人，他说是我打发他们，我打发他们离开这个地方去加勒底人的地方，到巴比伦去。耶和华说是为了他们的好处。这个宣告类似我们后面会看到第29章的11节，第10节耶和华宣告为巴比伦所定的70年满，也就是说被掳的期限是70年为满。神说我要眷顾你们，向你们成就我的恩言，使你们仍回此地。但是第11节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有的计划，或者说旨意，我向你们的旨意和计划乃是平安，不是叫你们遭灾祸，要叫你们在将来要叫你们有一个将来和一个盼望。如果你读英文圣经，耶和华宣告他向以色列人的旨意跟计划是平安，不是要降灾祸，是为了使他们有一个将来，有一个盼望，有一个将来。所以这里耶和华他说同样的话，他们被掳的人是耶和华打发他们去的，打发他们离开这地到加勒底人之地，是为了他们好处。神的旨意是要向他们施恩惠，使神的百姓有一个将来，一个盼望。所以这是耶和华宣告这些为什么他看被掳的人是好的无花果，因为他说是我打发他们去的，神的旨意跟计划是为他们的好处，乃是为使神的百姓将来有一个盼望，有一个希望。接下来耶和华就说明原因，因为这里有个连接词说因为，但是也是宣告耶和华的应许。所宣告的应许，从第6节到第7节耶和华所宣告的应许，乃是基于耶和华跟亚伯拉罕以及大卫所立的约。耶和华赐给亚伯拉罕和大卫的应许，基于耶和华赐给亚伯拉罕跟大卫的应许，所以耶和华宣告接下来第6节到第7节的应许。那当然如果我们读创世纪，耶和华给亚伯拉罕的应许不只是一段经文记载，但是最主要的是在创世纪的12章1到3节，耶和华呼召亚伯拉罕离开他的本地、本族、本家，往耶和华指示他的地方去。耶和华应许说，我要使你成为大国，我要使你的名成为大名，而且我要祝福你，凡是祝福你的我也要祝福他，凡是咒诅你的我也要咒诅他，地上的万国要因你得福。但是到了创世纪17章，耶和华就清楚的跟亚伯拉罕立约，赐给他立约的记号，那就是割礼。那在创世纪17章耶和华就进一步更清楚的说明，耶和华对亚伯拉罕说，我是全能的神，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我就跟你立约，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亚伯兰俯伏在地，神又对他说， 我与你立约，你要做多国的父，从此以后你的名不要再叫亚伯兰，要叫亚伯拉罕，因为我已经立你做多国的父，我要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国度从你而立，君王从你而出，我要与你并你世世代代的后裔坚立我的约，做永远的约。这个约是一个永远的约，是要做你和你后裔的神。我要把你现在寄居的地，就是迦南全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永远为业，我也必做他们的神。然后神就把割礼赐给亚伯拉罕作为立约的记号。事实上耶利米书第四章第九章都说明，这个外在的割礼其实乃是要表达 内心里面的割礼，就是说他们必须要把心中的污秽除去。他们跟神跟亚伯拉罕立约，他已经说了，你要在我面前做完全人，我就跟你立约。但是从这个神跟亚伯拉罕所立的约，我们看见神跟他立的约是一个永约，神要永远做他们的神，他们要亚伯拉罕跟他的后裔啊，神要永远做亚伯拉罕跟他后裔的神，他们要做亚伯拉罕的百姓，而且神要把迦南地赐给他们永远为业。那当然神跟大卫立约是记载在撒母耳记下第七章，大卫想要为神建造殿宇，但是神没有允许他，于是反过来神应许大卫要为他建造王朝。我们如果读英文圣经都是 house， 大卫想为神建造殿 house， 但是神说我要为你建造 house 乃是要为大卫建造王朝，建立王朝。所以在撒母耳记第七章，神告诉大卫，等他死了以后，大卫的儿子要接续他做王，由大卫的儿子来为耶和华建造圣殿，而且神应许他的国位，他要永远坐在这个王位上，大卫的国将是一个永远的国度。所以是基于这两个神给大卫，给亚伯拉罕跟大卫的应许，现在神宣告他，或者说说明为什么这些好的这些被掳的人是好的无花果，神向他们宣告应许。所以首先第一个，神说因为我将眷顾他们，使他们得好处，我将领他们归回这地。所以这个应许我们刚刚已经说了，是基于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这个迦南地要赐给亚伯拉罕跟他的后裔永远为业。所以神说他要眷顾那些被掳的犹太人，使他们得好处，他将要领他们归回这地。但是第二，神允许我将建立他们，不拆毁他们，我将栽植他们，不拔除他们。这四个动词，建立、拆毁、栽植、拔除，第一次是出现在耶利米书的第一章，当耶利米蒙召的时候，当耶利米蒙召的时候，耶和华问耶利米，哦，对不起，耶和华伸手按耶利米，按在耶利米的口，对他说，我已将当说的话传给你。然后耶和华宣告，看哪，我今日立你在列邦列国之上，为要施行拔出或者 拔除、拆毁、毁坏、倾覆，又要建立、栽植。所以这里我们看到，我要建立他们，我要栽植他们，我不拆毁他们，不拔除他们。这四个动词都是当耶利米蒙召的时候，神把他当说的话给他，并且告诉他神要借着耶利米所宣讲的信息，神要做拆毁拔除和建立栽植的工作。 这个拆毁、拔除，还有建立、栽植，是涵盖了两个主题，一个是审判，拆毁、拔除是涵盖审判的主题，建立、栽植是涵盖恢复这个主题。这就是耶利米蒙召要去传讲的信息的核心。耶利米蒙召要传讲的信息就是关于审判，但是同时也要宣讲关于恢复的信息。然而，如果你仔细读整卷耶利米书，就耶利米来说，他所传讲的大部分是审判的信息。这个复兴的信息、恢复的信息相对而言是比较少的。但是如今在耶利米传道约30年之后，他终于有建立和栽植的好消息可以来向神的百姓宣讲。所以耶和华这个应许跟耶利米蒙召的时候，耶和华所赐给他的使命，要他去传讲的信息的核心，包括审判和恢复，是相关的。虽然在耶利米整个传道工作中，大部分神要他宣讲的是审判的信息，但是现在在他传道30年左右，终于有建立栽植的信息可以来传讲。第三，耶和华应许说，我将赐给他们一个认识我的心，认识我是耶和华。我将赐给他们一个认识我的心，认识我是耶和华。我们还是要把一些重要的真理重复的讲，因为我发现即使我已经重复讲了很多遍，好像有时候在跟弟兄姊妹谈话的时候，发现怎么好像都没有被听见。一些重要的圣经的概念，我们都没有真的是去明白而且记住，所以我们怎么可能去遵行神的话？不可能的。所以这里耶和华要赐给他们一个认识耶和华的心，认识他是耶和华。我们先来看这个心，在圣经里面，心是一个比喻的说法，乃是指整个人，跟我们中国人的概念比较不一样。中国人心总是讲情感，哎呀，我心里很忧伤。但是犹太人、散族人的概念，这个心是指整个人，包括一个人人格的中心，是一个人人格的中心 personality， 是一个人的人格的中心，也可以说是一个人他整个内在生活的中心 inner life， 整个内在生活的中心。这个心不是只是专注一个情感方面，其实包括了思想、情感还有意志，所以是我们一个人里面内在生活的中心。而在思想、情感和意志这三方面，圣经里面最着重的乃是意志，也就是说这个心往往所说的是指意志，也就是里面的动机、抉择和用意。心最主要在圣经里面指向我们人里面的动机、意志、抉择、用意等等。而我们里面的动机、抉择、用意就决定了一个人是否做出行动或者不做出行动。我们中国人说一念之差成千古恨，换句话说也是很清楚的表达，这个思想或者带出的动机和选择就影响我们是否做出行动。所以心乃是我们人类一切的行动包括言语和行为的源头， 心是我们人类一切的行动，包括口中所说的话，包括我们所做出的事，是我们说话和行事的源头。因此耶稣在马太福音第12章34节到35节，耶稣说，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善人从他们心里所存的善，就发出善来，就做出善的行为。恶人从他们心里所存的恶，就发出恶来，就做出恶的行为。这是为什么耶稣说，凭一个人的果子可以认出一个人。你能够看到一个人的心吗？我们没有人可以看到。你能够知道一个人思想吗？有时候我在这边讲道的时候，我可以看到你们所有的人脸上的表情。当然有时候我就可以判断你有没有在听，但是我也不知道你在想什么。如果你已经魂游向外了，你到底在想什么我不知道，但是可以从你的言语和肢体的行为可以流露出来。所以一个人心里所充满的，就控制这个人的生活，就决定这个人口里所说出的话和这个人所做出的行为。这是非常真实的。所以在圣经里面，心是非常重要的。而圣经强调，我们人类天然的人心是一切问题的根源。我们人类天然的人心是一切问题的根源。我们已经在耶利米书17章第9节看到神耶和华对天然的人心做了一个评估。耶和华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或者说人心比万物都欺诈。我那时候给大家讲解得很清楚，可是从那次之后，我每次听到大家引用这节经文，还是按照我们固有的想法。我们认为这个人心的诡诈，是指我们心中的诡谲，心中的狡猾，心中的欺诈。但是这个耶和华对人天然的人心所做的评估，虽然包括我们人心里面的诡谲、狡猾、欺诈等等，但是最主要的，这是描述我们人类存在的状态，描述我们人类存在的状态，也就是我们人类的罪性的本质，我们人类的罪性的本质。换句话说，人心的诡诈，基本上是指在我们人类的心里面，有一个征战是不断的在进行，不停的在进行这个征战，也就是我们不断的要以我们的自己来取代唯独神才应当有的地位。所以希望下次大家能够记住，其实我自己讲过这篇道以后，每一天早上我认罪的时候，我是按这个人心的诡诈这个真理，我来向神认罪，我求神赦免我。我真的是时时刻刻不断的要用我的自我来取代唯独神在我心中所当有的独一的地位。这是人心的诡诈，这是人心里面一直在进行的，没有停止过，时时刻刻在进行的一个征战。为什么？这是源自于当年蛇引诱夏娃违背神的命令。蛇说，神知道你们吃那果子的日子，眼睛就明亮，能够像神，你们就会像神，能知道善恶。当然我已经说过了，我还是想要把它讲清楚。他说神知道，蛇首先是毁谤神。神知道你们吃这个果子，你们的眼睛会明亮，可以像神， 能知道善恶，神把好东西留着不给你们，否则你们吃了，你们可以像神，你们眼睛明亮，可以像神能知道善恶。但是其实神正是要给我们好东西，所以他不要我们自己来扮演神，他要我们信靠他，顺服他，因为只有他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好，什么是真正的恶，所谓的善恶。善恶不是指，所指的不是道德上的，道德上的善恶神赐给我们人良知，我们的良心可以有分辨是非的一种道德心。但是问题是，我们人类能够知道什么对我们是最好最有益处的吗？我们有这种智慧吗？我们有这种眼光吗？我们掌管万事吗？我们超越时空吗？正因为只有神才有，神是无限超越一切受造物的创造者，他是无限超越一切受造物的创造者，他是永恒存在的，他是无所不在、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因此，我们受造的人类，岂能够像神？岂能够像神？这些真理我们需要常常去默想。我自己经常默想，我才真的是知道我在神面前是何等的渺小，不但是渺小，今天又是一个何等悖逆的罪人。但是夏娃听信了神的蛇的谎言，他跟亚当都违背了神的命令，违背神禁止他们吃这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他们把果子摘下来吃了。圣经说他们的眼睛就明亮了，但是其实他们的眼睛就瞎了，不是明亮了。你如果读保罗哥林多后书，这世界的神把他们的心，把我们这些罪人的心眼弄瞎了，不是明亮，是瞎。我们真的是很骄傲，我们觉得我们今天什么都知道，我们的自高自大其实很可怜，我们是个瞎子，活在黑暗中。所以从那时候开始，人类心中就不断在进行一场征战，不断的要取代神在人心中所应当占有的独一的地位，不断的要以自我来取代神。换句话说，我们人类不断的以自我中心来取代以神为中心，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这是一个真理。我们人类犯罪堕落之后，我们就不断的在进行一场征战，我们的自我不断的要取代神，我们不断的以自我中心来取代以神为中心，于是我们人类整个内在的生活，包括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情感和我们的意志，都被这个以自我取代神所污染了。我们整个内在生活，你的思想、你的情感、你的意志，全部被这个以自我取代神所污染了。真的是要明白这个真理，没有义人连一个没有，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我们所想的就是以自我为中心，我们的情感也是以自我为中心。我们也许承认我们错，但我说我还需要时间调整我的情感。认罪不需要时间，认罪就是当场。大卫认罪的时候从来没有说我还要等一等，我还要一点点时间调整我的情感，罪就是罪，大卫立刻俯伏在神面前。所以我们人类整个内在的生活，包括思想、情感跟意志，都被这个以 自己来取代神所污染。因此我们人是不断的骄傲自大，我们不断的自以为是、自以为意、自夸， 我们不断的为自己辩护，自我辩护，自我依靠，我们不断的批评论断，藐视神，高抬自己，这特别表现在我们读圣经。我们用人的私意来解释神的话，我们没有谦卑的把神的话吃下去，存着顺服的心，我要遵守，然后寻求圣灵来教导我们明白，给我们能力去遵循。但是我们藐视神，高抬自己，我们不肯听劝诫，我们为维护自己而说谎，或者伤害别人，我们心中满了苦毒、增进、仇恨、嫉妒等等。这就是耶和华对我们人心所做的一个评估，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并且神也说，在耶利米书十七章第九节，人心的诡诈是坏到极处。我们已经解释过，这个坏到极处所说的就是没有办法医治的。好像我们的车子用到一个地步，不能再修了，你只能换一部新车。所以人心的诡诈是无法医治的，唯一的办法是换一个新的心，唯一的办法是换一个新的心。这是耶和华对天然的人心所做的评估。照样耶稣也对天然的人心做了类似的评估。耶稣在马太福音第十五章，他说，从口里出来的是从人心里出来的，会污秽人。因为从心里出来的有恶念、凶杀、奸淫、苟合、偷盗、妄政、毁谤、亵渎等等。在马可福音第七章二十到二十三节列了更多的这个邪恶的表列，也就是说马太福音所列出来的跟马可福音所列出来比较，马可福音列的更多。马可福音第七章二十节耶稣说，从人里面出来的那才能污秽人，因为从里面就是从人心里发出恶念、苟合、偷盗、凶杀、奸淫、贪婪、邪恶、诡诈、淫荡、嫉妒、谤毒，谤毒就是这里说的对人毁谤、对神亵渎、骄傲、狂妄，这一切的恶都是从里面出来的，而且能够污秽人。我不知道你看这个表列你心里面想什么，可能你说我没犯过凶杀、谋杀，我也没犯过奸淫，但你不要忘记耶稣说马太福音登山宝训第五章，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谋杀，只是我告诉你们，凡恨弟兄的难免受审判，凡骂弟兄是魔力的难免受审判，凡骂难免公会的审判，凡骂弟兄是拉家的难免地狱的火，听见了吗？然后耶稣说，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奸淫，不可奸淫，只是我告诉你们，凡看见妇女动淫念的，这人已经与他犯奸淫了。我们思想也许没有做出来，但是神要求的是从心里面的义，活出外在的义。但是这里耶稣给我们对我们天然的人心所做的评估，很清楚的说是从心出来的才能够污秽人，那就表示人类生命真正的问题是在我们的心，是在人心，从心里出来的 会污秽人。所以我们人类基本的问题在于我们人的心，人类真正污秽的源头是人的心，人的内心真正的本性是邪恶的，我们人心真正的本性是邪恶的。所以人类与神的相交，与神的关系是被罪破坏的。不但我们跟神相交的关系是被罪破坏，我们人与人相交的关系也是如此，也是被罪破坏的。所以人类的需要是一颗新的心，一颗被更新和洁净的心，这是我们人类的需要。耶利米书十七章九节，耶和华已经说了，人心是无法医治的，唯一的办法，我们需要一颗新的心。除非我们人的心被改变，否则我们的话语跟行为不会改变。所以我也愿意很诚实讲，我跟牧师我们在对付牧师一些罪，我常常跟牧师说，其实是这个心，你心不改变你就继续做，一犯再犯，认错了又回去打滚，又再认错又打滚，就是保证也没有用，因为还是这个心没有改变，我们的言语跟行为是不会改变。因此大卫在诗篇五十一篇告诉我们，他跟拔示巴犯淫乱，然后为了遮盖自己的罪进一步犯了谋杀罪，把拔示巴的丈夫乌利亚杀害了，而且是借刀杀人，他写下诗篇五十一篇这首悔罪诗，他不住地恳求耶和华以他的慈爱和怜悯遮盖他的罪，赦免他的罪。但是第十节他发出这样的一个祷告，求你为我创造一个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大卫知道他需要一个新的心，这也是箴言第四章二十三节的劝勉，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生命的泉源是由心发出的，和本是翻成一生的果效，但是你如果读其他的英文圣经的版本，生命的泉源是由心发出的。因此这里耶和华应许他要赐给他们一个新的心。其实从耶利米书第一章到现在，甚至后面耶利米所宣讲的信息，他一再的斥责神的百姓是硬着景象，心中刚硬的。但是现在神给他们这个应许实在是一个奇妙的恩典，神应许要赐给他们一个新的心，这个新的心乃是一个认识神的心，而且认识他是耶和华。我们在第九章二十三节到二十四节，我们已经强调这个认识，即使今天新约的时代也是一样，耶稣说认识耶和华认识神并他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在圣经里面认识，无论是旧约无论是新约，从来不是知识性的，是一个关系，是一个亲密的关系。所以在旧约用认识这个希伯来字描述夫妻同房，亚当认识夏娃就生了一个儿子叫做该隐，这是认识神，是一个个人的跟神之间一个非常亲密的交 相交，与神相交的关系。在这种跟神亲密的相交的关系之下，我们的生活不会不被改变。但是这里神应许这个新的心就是一个认识神的心，是一个顺服神、遵守神的诫命、与神亲密相交的一种生活。但是神说是认识我是耶和华。其实这关于这样的，就是关于认识神和认识他是耶和华，我们已经在第九章23节到24节已经很详细的来讲解，但是我们还是做一个简单的复习。认识他是耶和华，我今天如果问大家，认识神是耶和华到底具有什么意义，我不知道大家说得出来说不出来。即使我已经讲过很多了，常常重复的，特别是我讲第九章讲得非常清楚，耶和华这个名字早在亚伯拉罕的时候他就已经知道了。但是当神差摩西去带领他的百姓从埃及为奴之地出来，领他们进入神应许给他们的迦南地，摩西就问神说，我如果去被跟这些百姓说是耶和华差我来的，百姓会问说，我们和合本翻成说百姓会问是谁差你来的，其实他们不是说要知道是谁，乃是说耶和华差摩西来。但是耶和华这个名字所具有的意义到底是什么？所以神就回答摩西，我们和合本翻成自有拥有，其实希伯来文是一个代名词加上一个 be 动词。我们看很多中文圣经把它翻成 I am who I am， I am 我是。但是在希伯来原文其实是第三人称代名词，是他是。好，那今天我就不花时间讲那个。但是耶和华就对摩西说，我是那位我是，或者说耶和华向摩西说明耶和华这个名字所具有的意义。犹太人的观念、散族人的观念，一个名字就启示一个人的本性，所以耶和华这个名字内在的意义就是我真正是那存在的一位， I am， 我就是那存在的一位。所以我们和本翻成我是自我存在而且永远存在的，自有拥有，和本翻成自有拥有，其实神就是那一位是存在的， I am， 神是存在。所以神的存在是自我存在，神的存在是永存的，他是永不改变的，他是始终如一的。所以当他给摩西解释这个名字，在出埃及记的上下文主要是强调神将会照他所应许的，无论何时何地何处境，他都会信实的与他的百姓同在，他都信实的以大能与他们同在。所以耶和华这个名字确实也就启示了神绝对的权柄、神的信实和神的大能。所以认识我、认识神，跟神有一个个人的亲密的彼此相交的关系，而且认识他是耶和华。那么刚刚我们已经说了，在耶利米书第九章23节24节也有类似的话。在耶利米书第九章23节，耶和华如此说，智慧人不要因他的智慧夸口，勇士不要因他的勇力夸口，财主不要因他的财物夸口，夸口的 却因他有聪明认识我，而且认识我是耶和华。原来是分开的，认识我而且认识我是耶和华，又知道我喜悦在地上施行慈爱公平和公义，以此夸口。所以从耶利米书九章二十三节二十四节耶和华的宣告来看，现在耶和华应许要赐给他们一个心是认识耶和华的心，这乃是最主要的立约的赐福。也就是说，耶和华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耶和华的百姓。现在耶和华应许要给他们一颗新的心，是认识神的心，是认识神是耶和华，这就是立约的最主要的一个赐福。立约的赐福，我们读利未记二十六章，生命记二十八章，耶和华要使他们就是说生产很丰盛等等之类的，仇敌要在他们面前逃跑等等。但是在这个立约的关系下，最主要的一个立约的赐福是赐给他们一个新的心，是认识耶和华，认识神，而且认识他是耶和华。所以这个应许就期待耶利米三十一章神进一步所宣告的新约。耶利米书三十一章三十一节，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地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我虽然做他们的丈夫，他们却背了我的约，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和华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他们个人不再教导自己的邻舍和自己的弟兄说，你该认识耶和华，因为他们从最小到至大的都必认识我，我要赦免他们的罪孽，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恶，这是耶和华说的。那么另外一段经文是在三十二章第三十七节到四十一节，这个应许也就指向我们 说的这个新约。而三十二章三十七节也是神说，我在怒气愤怒和大恼恨中将以色列人赶到各国，日后我必从那里将他们招聚出来，领他们回到这地，使他们安然居住。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他们的神，我要使他们彼此同心同道，好叫他们永远敬畏我，使他们和他们的后世的子孙得福乐，又要与他们立永远的约，并且随着他们施恩，并不离开他们，而且使他们有敬畏我的心，不离开我。我必欢喜施恩与他们，要尽心尽意诚诚实实将他们栽于此地。所以这里的应许就期待三十一章三十二章耶和华要跟他们立这个新的约的一个应许。而这个新约的应许，我想现在我们都知道是借着耶稣基督的救赎所成就的。在最后晚餐的时候，耶稣设立了圣餐，他拿起饼来祝谢了，就递给门徒说，你们拿着吃，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他是把逾越节晚餐，他们犹太人逾越节晚餐在这个过程中，他就利用这个机会来讲解他救赎的工作。然后他们喝第三杯酒的时候，耶和华拿起杯来祝谢了，他说，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使罪得赦。那么在路加福音特别说，这杯是我所立的新约，是要使 多人的罪可以得到赦免。所以耶和华给以色列百姓这个新约的应许，最终乃是借着耶稣基督完成的救赎来成就的。第四，耶和华继续应许说，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他们的神，因为他们将全心归向我。这跟前面耶和华要赐给他们一个认识耶和华的心是联系在一起的。耶和华应许要赐给他们一个新的认识耶和华的心，他们要做耶和华的百姓，耶和华要做他们的神。但是耶和华接下来说，因为他们将全心归向我，似乎这个应许乃是以他们的悔改作为先决条件，但其实这不是耶和华这个话所说的意义。耶和华应许赐给他们新的心，使他们做耶和华的百姓，耶和华做他们的神，这完全是基于神的恩典，完全是基于神不改变的品格，不是以他们的悔改为先决条件，不是说你们悔改了我才赐给你们新的心，我才使你们有了新的心做我的百姓，我做你们的神。耶和华应许赐给他们新的心，使他们成为耶和华的百姓，耶和华做他们的神，完全是基于神绝对主权的恩典以及他不改变的品格，不是以他们的悔改为先决条件。但是这里耶和华说，因为他们将全心归向我，神的话也很清楚地表明神的百姓是被呼召必须要悔改。也就是说，神的应许，这个新约的应许，神成就不是要等神的百姓悔改神才赐给，是神的恩典赐给我们这样的应许。但是整个圣经神的话也很清楚地表明，神呼召他的百姓必须要悔改。所以在历代志下第七章，所罗门建造圣殿，第六章他献殿的祷告，一再的重复，每逢他们犯罪来到这个殿祷告，祈求耶和华赦免他们的罪。所以第七章耶和华再一次向所罗门显现，在第七章的十二节，夜间耶和华向所罗门显现，对他说，我已经听了你的祷告，也选择这地方作为祭祀我的殿宇。我如果使天闭塞不下雨，或者使蝗虫吃这地的出产，或者使瘟疫流行在我民中，也就是说耶和华如果因为百姓的悖逆就照立约的咒诅来施行审判，但是十四节，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如果是自卑，和合本分人自卑其实就是谦卑，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如果是谦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我必睁眼看，侧耳听在此处所献的祷告。不但是历代志下耶和华很清楚地表明要求神的百姓必须要悔改，同时许多的先知书的应许给我们看到也是呼召神的百姓的悔改，神应许的赐福就会临到他们的身上。例如在约珥书第二章开始的时候是宣告将有蝗虫的灾害会临到以色列神的百姓，那也就是用个比喻的方式来描述神的审判将要临到，神要打发其他国家强大的国家 来向他的百姓施行审判。但是约珥书十二章耶和华说，虽然如此，你们应当禁食哭泣悲哀，一心归向我，你们要撕裂心肠，不要撕裂衣服，归向耶和华你们的神，因为他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而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你们要在十五节，你们要在锡安吹角，分定禁食的日子，宣告严肃会。你们侍奉耶和华的祭司要在廊子和祭坛中间哭泣，说，耶和华，求你顾惜你的百姓，不要使你们的产业受羞辱。列邦管辖他们，为何容列国的人说，他们的神在哪里呢？所以十八节耶和华就应许要再一次赐福给他们，甚至二十八节耶和华说，在末后的日子，我要把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老年人要做异梦，少年人要见异象，在那些日子，我要把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在天上地下我要显出奇事，有血，有火，有烟柱，日头要变黑，月亮要变为血，这都在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未到已先，到那时候凡求告耶和华名的就必得救。所以我们看到还有一些经文我也有列给大家，先知们不断的呼召神的百姓必须要悔改转向神。因此我们看见在被掳的人中，但以理先知在第九章他读到耶利米先知书上的话，说耶路撒冷荒凉的年数七十年为满，但以理他就禁食披麻蒙灰，定义向神祷告恳求，他说，我向耶和华我的神祷告认罪，说这下面就是他的认罪的祷告。照样以斯拉他也是在被掳的人中，他是一位祭司，也是一位文士，他立志要研读律法，遵行律法，并且教导律法。他也曾经带领一批被掳的犹大百姓归回耶路撒冷，但是这些回到耶路撒冷被掳归回的人，其中有人他们又效法这些周围列国的人行可憎的事，娶这些国家的人外邦女子为妻。于是以斯拉听见这个事，他撕裂他的衣服和外袍，他就忧闷，惊惧忧闷而坐。到了献晚祭的时候，他心中愁苦，他穿着撕裂的衣袍，表示他的畏罪忧伤，双膝跪下向耶和华祷告。他做了一个很长的认罪的祷告。照样尼希米也是在被掳的人中，他在波斯王亚达薛西王的宫中做酒政，当他的弟兄哈拿尼从耶路撒冷来，他问他的弟兄耶路撒冷的光景，他听见他弟兄的回答，他就坐下哭泣，悲哀几日，在天上神的面前禁食祷告认罪。尼希米记第九章，当他们建造城墙完成，在七月祝棚节的时候，文士以斯拉带着耶和华的律法书来读给他们听，这些百姓听见了，他们都哭泣，因为他们知道他们违背了神的律法。但是接下来在节期结束之后，他们这些百姓就聚集禁食，身穿麻衣，头蒙灰尘，以色列人就跟一切外邦人离绝，站着承认自己的罪恶和列祖的罪孽。那日的四分之一，也就是七月的二十四号， 那日的四分之一，他们站在自己的地方，念耶和华他们神的律法书，又四分之一认罪，敬拜耶和华他们的神。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些被掳的人当中，他们确实因为被掳，他们认识自己得罪神，悖逆神，导致国家灭亡，他们被掳，所以他们悔改来到神面前承认自己的罪。那这是我们看到耶和华对于那一筐好无花果树所做的解释。接下来我们就看耶和华对于那一筐坏的无花果树所做的解释。耶和华说，但正如我处置那坏到不能吃的无花果，我也将照样对待犹大王西底家和他的首领以及耶路撒冷的渔民，不论是剩余在这地方或是住在埃及的。耶和华说明这个坏的无花果这一组人是以西底家王为首，也包括所有在约雅金被掳之后剩下的人，不论是住在这地或者有些人往埃及去住在埃及地，这些留下没有被掳的人乃是像坏到不能吃的无花果。然后耶和华就宣告向他们的审判，而耶和华所宣告的审判是成就他在利未记26章、生命记28章所宣告的立约的咒诅。他说，我将使他们成为地上万国所惊恐和厌恶的，在我赶逐他们到的所有地方成为一个羞辱、一个讥笑、一个嘲弄和一个咒诅。我将打发刀剑、饥荒、瘟疫去攻击他们，直到他们从我赐给他们和他们列祖之地被灭绝。这是神执行他在立约的咒诅所宣告的审判，因为他的百姓一再的悖逆，刚硬自己的心，不肯听从先知神借先知所说的话而悔改转向神，所以最终神必须按照他所宣告的立约的咒诅，就是当他们如此转去离弃耶和华，耶和华必定要向他们施行刑罚。所以这是我们看到在这一章神给耶利米看异象，是关于两筐无花果。当然在这个异象当中，神启示了他自己对神百姓的旨意和计划，而他所启示的他所计划的要临到他百姓身上的这些事，这些就是说要发生在他百姓身上的事情，其实是神要信实的来成就他给亚伯拉罕和大卫的应许。但是神的道路，神的成就他给亚伯拉罕和大卫的应许，不是以人的想法、人所以为的方式。神给他们的应许乃是不是照人所说的，是超过人所想的。所以我们特别讲到以赛亚书55章，说他的意念非同人的意念，他的道路非同人的道路，而且神接下来说，天怎么样高过地，我的意念也高过，怎么样高过你们，我的道路也怎么样高过你们。而神的用意是要赐平安，记住了我们说过的平安，我们今天租用这个 Shalom Emeth 这个会堂， 平安 shalom 所具有的意义，不是照我们中国人所想的，那就是什么？没灾没祸，没有，我们是免于灾祸，叫做平安。圣经里面的平安，你常常看平安，有时候圣经翻成和平。其实 shalom 这个字有很深刻的意义。这个字在希伯来文乃是说人所能够从神得着的一切神的良善的赐福，包括身体，包括思想，包括言语行为，一切都能够得到神所要赐给人的最高的一切的良善，这是平安。所以犹太人的平安不是免于灾祸，不是从负面，犹太人平安是正面的，积极的，是要能够得享神要赐给人一切的良善，神最高的赐福，一切神要赐给人在各方面一切的良善。所以今天我们经常在生活里面遇到各样的事情啊，最近有一本书啊，是英文的，他说我选择喜乐 Choose Joy， 他说我选择喜乐，因为我们人很容易就是在环境发生的各样的事情中，我们沮丧，我们挫折，我们失去喜乐，我们忧愁，我们担心，我们挂虑。但是他说我选择喜乐，为什么他可以选择喜乐？因为他是把眼睛放在神的观点，从神的观点来看所发生的一切事情，所以他可以喜乐。他可以像使徒保罗所说的常常喜乐， Rejoice always， 不断的常常的喜乐，而且凡事谢恩。他选择喜乐，因为他不是让环境，让人所看见的和人的思想，人的意念来主导他，他是以神的观点，神的角度，以神为中心来看所有的事情，所以他说他选择喜乐。事实上在罗马书第八章，神的话告诉我们说，神叫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其实所有的事情不会主动的自动互相效力，是因为神掌管万事，所以神可以叫万事互相效力，不管发生什么事情。在人看是最差的，最不幸的，最大的灾祸，对当时的犹太人跟以色列人讲，国家灭亡还有什么盼望？但是神他说他的旨意跟计划是平安，不是这样子灾祸，是要让他们有一个将来，有一个盼望。我们也是如此，神叫万事互相效力，是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我跟大家分享过，可能已经十年前了，我现在都不记得是哪一年，我跟牧师还有玉斐，我们三个人得了这个流感 flu， 而且是一个很厉害的流感。我们三个人都是病了两轮，发烧几天好了又再发烧，那其中牧师是最好的最快的，玉斐其次，我是最差的，就是这个发烧发了天 好多天，停了两天又再第二轮的发烧，我是拖得最久的。但是从那个之后，我就得了一个叫做焦虑症 anxiety， 我差不多有一个月之久的时间，我是非常就是说 那种不是说我故意的，没办法控制的，心里面极度的焦虑，而且这个焦虑让我没有胃口吃东西， 我每一餐大概就是吃，连一个拳头都没有，大概就是中国汤匙一个汤匙的饭，我要吃30分钟我才吃得下去，就是那种没有胃口，是我相信你们不能够体会的，是勉强自己吃，我知道我需要吃，而且那一个月我掉了10磅。但是在我，然后我其实是很辛苦，但是我现在回想，我还是照常带茶经，无论是茶经班的预茶，或者是门徒茶经的礼拜三、礼拜四的茶经，我还是照样做。但是在这个很辛苦的过程中，说实在，每一天我都是弯着腰、驼着背，我连直起来、站起来我都站不起来。在这个过程中，我有两个坚定的信念，一个就是我绝对不怀疑神对我的爱，因为耶稣为我舍命。正如保罗在罗马书第五章所说的，为义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就有仁爱的人死，或者有敢为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保罗也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我从来在最大的这个受苦当中，我不怀疑神的爱，因为他为我舍己。第二个我抓住的就是罗马书第八章28节，神叫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能得益处。那在那段时间，其实我一个人独处的时候，往往这个焦虑是最有强有力的受攻击的时候，所以如果有别人有别的弟兄姊妹跟我讲讲话什么，就可以比较有一点帮助。所以在我得医治的前一天，也是一个主日，牧师去别的地方讲道，玉斐就邀请我，他说，师母你下午来我们家。但那时候我心里面就有一个思想出来，我不能是一直依靠人的帮助，我真正的帮助是从神而来。所以我就跟玉斐说，谢谢，我还是想回家。但其实我说这个话，我心里面很知道，当我用钥匙把门打开的时候，我知道那一刹那这个焦虑会好像排山倒海这样子冲过来。我这些东西是我想你们很难去体会，因为你没有得过焦虑或者忧郁，你不会知道的。这也是为什么今天对这些有这方面的受苦的人，我是可以感同身受。真的，你没走过你不知道。我知道是会有这种焦虑会如排山倒海这样冲过来，我还是选择我要回家。为什么？我很想把神的话打开，我很想把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我自己带查经的讲义拿出来读。所以我就谢谢玉斐，我就回家了，我就把我的讲义拿出来读。当我读到这一段，前面当然是说是我们不晓得怎样祷告，但是圣灵帮助我们，他为我们祷告，鉴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因为他按神的旨意为我们祷告，他按神的旨意，所以神叫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能得益处。然后我就看到我自己写，就说神允许各种的环境，很多时候有时候是疾病，有时候是这种灾害灾祸，有时候是各样，有时候是为义受苦受逼迫，不管是什么，神允许这些事情，神可以使用这些事情来叫我们的信心成长坚固。然后我看到最后一句话说，我的眼泪像水管一样，水龙头打开一样，因为神是要把我们安全的带到最后的得拯救，也就是当基督再来的时候， 我们可以身体得救，永远脱离罪的面。我就看到说啊，我的神何等的良善，原来他让这些事情临到，他是要使我的信心可以成长坚固。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希伯来书说，你们要把你们的信心坚忍的持守到底，那就是神的家。原来神那么良善，他是为了要可以把我安全的带到最后的拯救。我看到这里，我真的眼泪就是像水龙头开，哗啦哗啦拼命在流。我看到我的神何等的良善。但是我也挑战我自己，我不知道我这个情况还要多久才得医治。如果还有两个月三个月我都不得医治，那我说，我对自己说，那也是有期限的。如果神两三个月才医治我，那还是有一个期限。那在我得医治之前，我就按着神给保罗的应许，保罗求神把他身上的刺拿走，最可能就是他身体的一个疾病。神没有允许，但是神说，我的恩典够你用，我的能力在你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就天天向神求恩典。但是我又问我自己了，如果我这一生到我死我都不得医治，我说那也没关系，当我死的时候那也是有个期限的，因为我死的时候我也就脱离这个疾病了，那么我就天天还是一样来向神支取足够的恩典。那天下午我真的是在神面前有一个真的是跟神亲密的一个相交，但是我并没有好，晚上还是吃不下饭，而且我刚刚没说，晚上我是不能睡，我看到床就怕，所以那时候培培还介绍我要吃维他命 B1， 因为他的嫂嫂也是晚上不能睡，医生建议说吃维他命 B1， 但是第二天早上天亮当我起床的时候，我发现所有的焦虑一扫而空，我得了医治，那是一个神所行的神迹。但是我分享这个就是真的很盼望我们今天听到神的话，我们要认识这位神，他是全然良善的一位，我们要以他的眼睛他的观点来看发生在我们身上一切的事，相信神在罗马书第八章的应许，神叫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得益处。但是你怎么能够有这种看法？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劝我们把我们的身体当作活祭献上，也就是说把我们的生命，把我们的身体，我们一切所有的时间金钱，我们所拥有的所有的一切，好像活祭，一个燔祭，燔祭是全然烧在祭坛上，但是是一个活祭，这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我们这样敬拜或者说我们这样侍奉是理所当然的。但接下来保罗说，你们不要被这世界同化，我比较按直接翻译啊 ，Do not be conformed to this world， 不要被这世界同化，但是要心意更新而变化，这是圣灵的工作，使我们能够查验神善良、良善、纯全、完全，还有可喜悦，是神所喜悦的旨意。所以，其实我相信，当我们能够这样子认识神，认识跟神的关系，认识真理，认识耶和华，我们可以过一个高超的信心的生活。我们不会像今天，我们好像过一个很可怜的信心的生活。我们真的是能够活出一个高超的信心生活，来让神得荣耀，同时为神来做见证，神的救恩是大有能力的。 可以给我们一个新的心，是借着耶稣完成的救赎，我们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我们里面有一个新人，当然这个旧人也同时还存在，因为我们的身体还没有得救，但是我们已经有一颗新的心，我们可以认识神，可以跟神过一个真正亲密与神相交的生活，我们能够查验神良善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我自己都不断的需要这样子来学习。我们作为结束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谢谢你宝贵的话语。当我在准备的时候，我的一个很深刻的感受，我实在觉得自己不认识你。我所谓的不认识，就是说对真理我明白的还是非常的有限，我心中热切的渴望真理的圣灵能够引导我进入真理。我们真理堂的主题经文是求神用真理使我们成圣。耶稣说你的话，他对父神说你的话就是真理。主啊，愿我们都有一个真正渴慕真理而且明白真理并且遵循真理的心，好让我们跟你建立一个亲密的与你的关系，来走这条信心之旅，能够坚韧的走到底，走完这个人生的马拉松赛程，我们可以得着神在基督耶稣里面最后要带给我们的末世的救恩，那就是我们身体的得救，我们可以蒙拯救进入神永恒的国，可以得享在永恒中神你自己荣耀的同在，有新天新地，有义在其中，有大声音宣告说耶和华要支搭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人要做他的百姓，他要与人同在，做人的做我们的神。主啊，这实在就是我们的盼望。所以今天不管什么样的事情临到，我们知道你会叫这些事情互相效力，使那些真正谦卑悔改的人能够得益处，也就是让我们的信心可以继续的成长坚固，所以你可以把我们安全的带到最末了的得拯救。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